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十二节，与你争竞的，你要找他们也找不着；与你征战的，必如无有，成为虚无。好，这是讲到神对以色列的帮助，我们也应用在对教会的帮助。所有的仇敌，所有神儿女的仇敌，到最后都要被消灭。哎呀，当然，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在教会历史里面，他们可是真的都存在的。他们常常是让我们好像被消灭了，好像都没有影子了。但我们知道，神总是会得胜的，他会使他的儿女也得胜。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你这从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好，敌人的强大是真实的，但是这个话我们前面已经从 讲过了，就是神会扶我们。但神也知道我们的害怕，他不断对我们说：不要怕。新约记得吗？不要怕，只要信。哎呀，只要信，真是好真实一句话，但是又常常对我们没有信心的好遥远的一句话。真的常常觉得是不能信，只有怕啊，我们没有办法信。愿主的话，愿主的圣灵帮助我们知道他在扶我们，他帮助我们。我们是雅各，是个虫啊，渺小的不得了，是虚无虚空啊，是被人欺负的，但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这里也讲到他是我们的救赎主啊，不只是救主，救主就是讲他大有能力，而我们大有艰难，他用他的大能大力把我们救出来。那个赎字我们多次讲过，加一个赎字就是表示付了代价。那当然是从人来看，从神来讲的话，神真的是做任何事都是轻而易举的，只是用赎字就是好像神付了一个很大的代价。甚至好像我们是在敌人的手里，他付了赎金才把我们救出来的啊。其实我们当都在神的手里，只是神救我们是付了代价。那这个代价在我们在其他地方有看到，他让其他的人受苦，让我们不再受苦啊。那其他的人受苦，因为其他的是那些列强，是那些坏的国家，他们嚣张一时，终究会受苦。不过在新约里面代赎，我们当然知道替我们代赎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了。这个救赎主是以色列的圣者，我们也多次讲过，是那位独特的圣，就是独特的这个独特的这一位，他是特别对以色列人是独特的，是独独创造的，管理万有的，但是他也是跟以色列跟教会立约的。十五节，看哪，我已使你成为有快尺打量的新器具，你要把山岭打得粉碎，使冈岭如同钢糠笔，你要把它剥扬，风要吹去，旋风要把它刮散，你倒要以耶和华为喜乐，以以色列的圣者为夸耀。好，哎呀，以色列人以前都是一个好可怜的国家，别人呢，是来打击以色列的，来探囊取物的，或者总是用收割来讲，来收取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好像打粮的器具，这我们都已经说过，不大容易了解哈，因为你要打粮食，为什么用打这个字呢？因为的确是要把那个稻子也好，麦子也好，跟穗分开，所以用打的，打的它就分开了，那分开了就可以收获了，所以敌人把你打败了，掳掠了你的一切东西，就可以形容说他是打你的那个快尺的打粮的器具。现在要颠倒过来，以色列人要成为打这些外邦人的器具，就是要报应，报应要临到这些外邦人，这些外邦人的一切的势力要被以色列人来消灭了。 然后不仅是把外邦人打败哈，就是好像以色列也是所向披靡啊，所向无敌哈，这个山岭冈岭通通都被打碎，都被吹散啊，好的留下来用，不好的像糠秕一样吹散，这当然都是形容的说法。嗯，以色列也从来没有那么强大过，包括现在跟阿拉伯国家的作战，我们当然也不希望是用战争而不公义的方式去征服别人，但是我们的确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要把所有抵挡他的通通都打败，那如果是他拣选的打败了以后，那就是谷子可以收起来被上帝用，如果是他的仇敌打败以后，就像糠秕一样被风吹散，被吹去，被刮散，所有以色列的敌人，所有教会的敌人都要消灭，但是那神的儿女呢，就会以耶和华为乐，以色列的圣者为夸耀。哦，这我们也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惧怕神，我们敬畏神是对的，我们是以神为乐的，他的带领是美好的。以色列圣者为夸耀，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就是我们荣耀的事，我们觉得美好的事，而不是我们有任何的成就。记得耶利米书说的吗？哦，财主不要因为自己的钱财夸口，勇士不要因勇力夸口，智慧人不要因自己的智慧夸口。我们人总是为自己的有的一些东西夸口啊，都不要，我们荣耀的只能归于神，因为这一切是出自上帝。十七节，困苦穷乏人寻求水却没有，他们因口渴舌头干燥，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我以色列的神必不离弃他们。好，困苦穷乏人寻求水，我想这里也在讲到说是以色列人，是以色列或教会或我们属他的人，但是不管在神的管教或刑罚或者是神的磨练当中，我们有一些艰难的日子，那么我们找不到，好艰难。你记得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时候啊，神带他们出来，但是就是没有水啊，这是神的带领啊，但是神会把我们带到这种艰难的地步，愿我们仍然在艰难的时候靠着上帝有力量，神不离弃我们的。十八节，我要在近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涌泉。这个我们在以赛亚书已经看过多次，我们也说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走旷野路的时候，神也多次应许这样的事成就。我们也说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的主耶稣也是这样的，不仅带领他的门徒也是一样，让我们不仅绝处逢生，让我们不仅是死人复活，瞎子看见，让我们不仅我们这个人在绝望，在一切的败坏中被更新，也让他的教会，他的子民也不断的能够在绝望，在就是所谓近光处，就是发亮的沙，一点都没有水的地方有水啊。山谷里面居然会有很多的泉源出来，沙漠里面会有很多的水出来，这都是神要做的奇妙的事情。好，在这个地方开江河开泉源，这是神的救恩临到我们可以说也像耶稣基督用五饼二鱼分给五千人一样，也像任何一个神迹奇事，但是更像的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像初代教会一样，或者说任何一个属灵的个人和团体，包括以色列在埃及虽然在艰难当中，或者是在旷野里，在艰难当中神能改变。各位，这是我们今天一样还是要相信的，因为我们生活中的艰难不下于这里所描述的。十九节，我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枣荚树、番石榴树和野橄榄树，我在沙漠要把松树、杉树并黄杨树一同摘植，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耶和华的手所做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在旷野要种这些东西这个当然又是一个叫荒凉的地方变成丰富的在我们生活里面也是常常荒凉贫瘠一无所有我们生活中的不只是痛苦，充斥了痛苦和难过，很多时候也是充满了荒凉，那也是一种极大的恐惧， 荒凉，但是神会让他的教会，让他的儿女，个人也好，团体也好，丰富起来，圣灵的果子，教会的生活，盼望都是这样，而且都是在艰难的地方，艰难的时候，像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奇事一样，我说的瞎子看见等等。甚至我们当然也说，在大复兴之后，虽然历史学家不是很同意这些事情，尤其是不信主的，他们根本轻看这些真正的大复兴所带来的，包括道德，包括知识上的大大的要进，大大的丰富起来哈。像清教徒后面的英国就是，而当人远离神的时候，就这些东西又荒凉起来了，只是一时人看不出来，而且一般人也不会去承认，但我们相信神的话，神会让我们的生命丰富。那神做这些事，不只做这些事，他说，他不仅说这是我做的，而且他事先先说，这也是以赛亚书常常提到的，我事先先预告了，我不是事后诸葛亮，我不是在 去那里附会，我是先说了。先说了然后做了，人家看见了，要人看见，其实人看是看见了，但是视而不见，听是听到，听而不闻，那需要圣灵帮助我们。那我们希望我们都是有圣灵的人，我们能够在我们生活中更多看见神的作为，更多知道神的作为啊！我们在以赛亚书一开始也有看到，在整个圣经也看到，人的罪恶就是常常对上帝奇妙的作为是视而不见的。好，我们继续来看，明白，我们不仅要看，我们要知道，要思想，要明白啊！这我们也想到耶稣讲到的那个天国的比喻，就是听了道明白的就会结，就是结实百倍的。这个明白当然绝对不是只有在思想上，在悟性上，这明白包括我们在生活中知道啊，这真是神在做的啊，也就是你知道这是耶和华手所做的和以色列圣者所造的，就是他的创造，他从无到有，还有他继续管理一切的这些工作，没有因为世界造好了他就停止了，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们的上帝继续在做事，而且他做的最重要的，各位要记得，就是我们是主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建立一群大能的子民，最重要的不是只是建山造山造海，很漂亮的大地宇宙，那都是，但是最重要的是造我们这一群子民，这一群子民被他救赎，被他更新，而且是原来这么糟糕，这样更新啊，弟兄姐妹，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事，希望人也看到我们的改变。是我又是心想往之了。在教会历史上，你看到有的时候，有的时代圣灵工作的时候，真的是那个人改变的是那样的剧烈，而且那样的庞大，那样的叫人兴奋啊！我们今天不是在那种复兴的时代，但是我们也希望有这些逐渐逐渐的改变哈。我们看到神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生命丰富起来。沙漠里面有这么多的树。然后我们看到，哦，这是看到了，然后我们就知道，你看，法利赛人看到耶稣做，他们并不知道，以色列人看到上帝的作为，他们也并不知道，他们也不会去思想，当然这也都在神的计划中间了，以赛亚书也讲他们思想不了，因为神是神叫他们不能思想的好，这不要怪罪神，只是在这里特别提一下，这连思想我们能想的对也是神的恩典，能够明白，这更是需要圣灵让我们明白。我们今天很多时候都会说，哎，不懂神为什么这样做，将来必明白哈。我们不晓得将来是不是必明白哈。因为神是那么无限的有智慧，我们都能明白吗？我是不晓得，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够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我们相信上帝所做的都美好。我们有那种信靠顺服的心，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有更丰富的感恩和行动。我们真是不能明白，悟性不能明白，最少我们在信心上面，我们要肯定上帝做的是好的，是美好的。好，这是耶和华的手哈，这耶和华的手呢，我们也记得，不一定都是正面的，像这个 法老的术士在变不出什么神迹的时候，他们就说这是耶和华的手，耶和华的手指。耶和华手指也在墙上写字，也在石界上石板上写字。耶和华手也会让他的仆人啊，哦，白日黑夜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好像就耶和华手，当他没有一个肉身的手了，当他讲耶和华手的时候，是更生动的描述耶和华的做的事在人的身上。耶和华做的事显出来，每件事都是耶和华做的，只是这么可怜的一个景象被更新，而且是他先预言的，特别是在讲以色列的更新，也是在讲教会的更新和被救赎。哦，我们就思想明白而把荣耀归给上帝了，这在我们生活中也是一样。好，相对的，我们是这样信靠主的人，可以经历神这样奇妙的恩典。那么假神呢？我们说过四十章以后特别在强调真神和假神的不一样。二十一节，耶和华对假神说，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对雅各的君说，你们要声明你们的确实理由。对假神说，当然假神根本不能听了，这是一个讽刺的说法。这个讽刺的说法呢，在以赛亚书一开始我们又看到类似的，就是有点像法院，耶和华在审判这些假神。你们说说看，我说你们是假的，说你们是虚空虚无的，你们提出你们理由吗？我耶和华有没有冤枉你们？你们能做任何的事情吗？你们能做我刚才所说的这些预言的事情，还有其他的，包括计划，不管是刑罚或者祝福，都一定会实现，完全毫发不爽的实现。那你们能办到吗？你们假神更不行啊！相对的，就是我们看假神都要人来服，来人来造。诶，我们说在以赛亚书一开始也讲到要呈上一个案子，这是什么案子呢？双重的，一方面是上帝告以色列的案子，然后另外一个案子呢，是上帝替以色列变屈的啊！你们的罪水如朱红，我必使他白如雪。哦，上帝要辩论辩护，替我们辩护，辩护到我们真知道因着他的代赎救赎的恩典，我们圣洁了，不要再被定罪了。那假神是没有这种被救赎的可能，因为根本没有假神嘛。这当然你要说攻击假神，可能更好的一个了解就是攻击假神后面的邪灵以及做假神的人。你们有什么理由？二十二节，可以声明指示我们将来必遇的事，说明先前的是什么事，好叫我们思索得知事的结局，或者把将来的事指示我们，要说明后来的事，好叫我们知道你们是神，你们或降福或降祸，使我们惊奇，一同观看啊。这里我们看到预言的重要，就是上帝说他是真的神，然后那个假神是假的神，就是他们不能预知或者预定任何的事情，他们甚至连事后后见之明都没有，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头脑。那我们这一点也是我们在神学的时候护教的时候我们也强调这一点，虽然有很多学者也不同意啊，但是传统的是这样，就是预言的应验让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话。当然不只是这个啦，旧约里那么多的预言能够完完全全都实现，当然还有很多主还没有再来，我们还在等候，但是已经实现了，我们就知道神的话是真的，他预定，他预计，他预知这些东西，假神不能。假神，这里当讲到预知预定，在这边特别是讲到神会兴起古列这个国家，神会古列这个国王哈，国家就是波斯哈，然后一定会成就。那如果你看，兴起古列，然后呢会复兴以色列，这都会成就的。那你看到了，你听到了，你就思想，哦，原来上帝连在一开始就把结局都想好了。那可是你们都不行，你们也不能说明啊，你们也根本不能降福，也不能降祸，你不能够让我们看到你做了使人惊奇的事情。二十四节，看到你们熟乎虚无，你们作为也熟乎虚无。那 选择你们的是可憎恶的事。对，假神其实本身没有什么可恶，因为它是虚无，你不要去恨一个虚无的东西。那个选择你们是可憎恶的，就是罪有应得，你明明是错的，你明明知道那不是真的，你为什么要把它当真的呢？而且不但是选择，而且还推广，而且还继续自欺，而且还继续的骗人骗自己啊！这都是在讲拜假神的人的那个悲哀和可恶。25节，我从北方兴起，一人他是求告我名的，从日出之地而来，他必临到掌权的，好像临到挥泥，仿佛摇将踹泥一样。好，这一次又是在讲北方兴起的，是指古列哈。有的时候他讲东方，有的时候讲北方，解经家说这都是在指古列，包括因为他曾经征服过这些地方，神要兴起他就兴起他，他求告我名，这个我们有一点就是在历史上我们很难想到说波斯王古列是求告上帝的名的，但是我们可以说上帝的感动在他心中啊。在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二节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那古列在讲的话真的有点像所罗门所讲的话，就是神在使用他。历史上他有这样去归向耶和华吗？我们是不知道，但是就他所做出来的事在耶和华的掌控中，这里的描述是一点都没有错的，他是求告我名的。C.S. Lewis 在那个他的《纳尼亚童话集》里面有讲到说，那个不信主的人他有这样讲了，当他真的是在诚心寻求宇宙真神的时候，他是接触到这个宇宙的真神，甚至他是一个得救的人。这个我们在神学上不敢这样讲啊。不过我们也许也可以说那些在圣灵的感动，在神的拣选之下的人，他们一定，不管我们觉得是多么的稀奇不可思议，他们一定是在呼求神的，求告神的。从日出之地而来，当然就是从东方了啊。他比临到掌权的好像临到灰泥，这我们前面也讲过，就是说他所向无敌，所有的敌人都在他的面前被他消灭。26节，谁从起初指明这事使我们知道呢？谁从先前说明使我们说他不错呢？谁也没有指明，谁也没有说明，谁也没有听见你们的话。就是说假神根本不能预先说有这样的事情，假神没有这样的能力，是真神才有这样的能力。那你们没有做过这样的预言，你们也说不出这样的预言。27节，我首先对锡安说，看哪，我要将一位报好信息的赐给耶路撒冷。我看的时候并没有人，我问的时候他们中间也没有谋士可以回答一句。看哪，他们和他们的工作都是虚空且是虚无，他们所住的偶像都是风，都是虚的。好，我要将一位报好信息的赐给耶路撒冷。我想这个一位报好信息的倒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我要将好信息赐给耶路撒冷。这意味报好信息的可以是指古列王，因为他下诏让以色列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但是我们也记得报好信息的，那每个基督徒也都是报好信息的。愿神把报好信息的人赐给我们，愿我们也被神赐下好信息，使我们都成为报好信息的。这又是耶和华的预先先定好的事情，我让古列使你们能够重建耶路撒冷。那当他对锡安讲的时候，当他计划这件事的时候，他可不需要问任何人，没有什么谋士啊，没有什么人做上帝的建议者啊。然后你看其他的君王啊，都有再好的君王，再能干的董事长，都需要有智囊团。我们的上帝不需要，我们上帝是谁先给了他，是谁先教了他，是谁建议他，没有，他是独行其事的神。 他给我们智慧，他给我们一些。当然我们讲到祷告的时候，好像我们也在提醒上帝一样，那个是神的恩典，让我们跟他更亲密，并不是说他不知道我们的心意，他在这些事上需要我们建议他应该医治某一个人或做什么，他都知道，但是祷告让我们更亲近他。好，所有的偶像既不能做神来计划知道预知预定一切的事，连做个参谋都没有，他们都是虚空的，只有上帝有能力。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